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二，也是这个长周末总统日之后第一个呢市场的开盘。然后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呢是不错， S&P 500呢再次创下了开年以后第二个新高啊，这是一个今年的又创了一个历史记录，也是今年的第二次破了历史的记录。今天呢道琼也是小幅收高的， Intel 呢因为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它的股价飙升，还有呢 Supermicro 也是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两家股票呢都大涨了超过 12%， 也带动了今天 S&P 500的这指数的上涨。今天呢像这个能源股还有科技股都表现非常的良好，像在刚才我提到的 S&P 500指数呢盘中一度呢飙升到 6129.63。 今天呢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像刚才川普呢就在他的海湖庄园进行记者招待会，那他再次呢也是宣布接下来会对进口汽车、半导体、药品征收约25%的关税，并且呢可能会在4月2号宣布呢具体的一些细节。这是呢在川普呢已经宣布了对等关税之后呢又一个细节的透露，一会儿呢有时间再详细为大家介绍。今天呢还有比较大的消息，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俄国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们呢已经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呢他们进行了首场从乌俄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一次接触和会谈。现在呢美俄关于结束乌俄战争的这些谈判呢整个哈引起了市场的强烈的关注，欧洲的股票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所以你看到在当时普京和川普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俄罗斯的股票市场是垂直上涨啊，就是弹跳啊，你就能看到其实大家都不想再打仗了。乌克兰这边也是这样，今天这个有时间的话我会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详细的去讲，因为这个消息呢都非常的大。包括呢川普今天在海湖庄园也做了一些回答，那么他这个回答呢是非常不给泽林斯基面子的。同时呢欧盟这边呢也是被川普呢给甩到一边去了，把欧盟也给刺激得够呛。今天呢还有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原定是明天去访问沙特阿拉伯，时间呢延长到了3月10号，然后呢痛批呢乌克兰还有欧洲的盟友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讨论哈，就是这次是美国和普京和俄罗斯这边直接呢进行谈判，把欧盟和乌克兰呢都放到了一边，这件事情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一会儿呢高姐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和一些原因吧。今天呢我们看到全天美股的市场都是在走势一直都在震荡，最终它是小幅收高，道琼呢平均指数是上涨了 10.26 点，涨幅 0.02%， 报 44,556.34，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4.49 点，涨幅 0.09%， 收报 20,041.26， S&P 500指数上涨 14.95 点，涨幅 0.24%， 收报 6,129.58， 历史新高。费半则上涨了 86.91， 涨幅 1.68%， 报 5247.85。 今天还有一个是 WTO 啊，明周四将举行闭门会议，因为呢现在中国那边也在抨击川普呢增加关税的措施。今天中国方面发出警告说川普这个关税呢会引发经济衰退等等，一会儿呢再为大家做细节的解读。他说呢这会打击全国的贸易体制，造成全球的经济衰退。本周财报还在继续当中，今天是周二嘛，本周之内的首日开盘，本周还有46家标普成分股的公司呢会公布他们的业绩。今天的像纳斯达克指数当中的科技天王大多都是收黑的， Meta 呢跌了 2.76%， 苹果跌了 0.053%，Alphabet 跌 0.75%， 微软涨 0.3%， 亚马逊跌 0.89%。 费半呢普遍都是走高，应用材料涨 1.65%， 博通跌 1.94%， 博通今天他们参与了 Intel 的可能分拆的这种会议吧，这个呢让 Intel 的股价是大涨的。高通呢上涨了 0.82%， AMD 涨 1.04%， Nvidia 涨 0.4%， 美光涨 7.31%， 台积电跌 0.57%。基本上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对，就是也是我们看到的是两极，一个呢是比较乐观，大家看到了市场呢还在涨，整体的股指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个股呢波动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也有部分的投资者对市场的过度乐观情绪呢感到担忧，认为呢现在美股呢面临着多重潜在的风险，比如日益紧张的贸易局势，还有呢其他的通胀持续升温的这种迹象，包括呢此前 DeepSeek对美国 AI 产业主导地位的这种威胁，包括现在呢美国的投资机构呢他们都一致的发出了信号，他们现在呢看好了中国的科技股，一会儿呢也为大家去做分析哈。所以面对各种互相矛盾的市场的信号啊，目前可以说对美国股市的走势呢投资者也是难以琢磨哈，比较不容易去看。所以那些分析师呢就在说，市场似乎不断在不同的消息之间摇摆不定，让投资者难以坚定立场。那这个呢也就导致了影响了这种散户的投资人的情绪，这种散户交易者的悲观情绪达到了从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许多人对未来的监管变化和贸易政策走向呢感到不确定。所以现在像美银集团的高级投资策略师呢就在说，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呢就在于我们既不清楚其影响程度，也不清楚它会持续多久。 Yes， 这就是今年的这个情况哈。像摩根士丹利的E-Trade 的交易和投资董事经理呢，他叫 Larkin 啊，他就说，总体而言，市场仍在试图摆脱从12月初以来的盘整的状态，本周将拉开零售业绩的财报季的序幕，但来自于华府的消息，特别是关于关税方面的消息，可能继续成为市场面临的未知数。这些都是大的方面，其实美国国内这部分的裁员现在已经开始了，而且波及的非常的快，我们自己周围身边都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一些和 DEI 相关的一些项目啊，包括呢一些公务员啊等等的以前政府支持的这些呢都在进行裁员。以前我曾经讲过，其实美国的经济全部是靠政府的钱支撑的，但那个时候我讲呢可能很多人会画问号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事实呢都已经摆到这里了，那么现在政府呢它一旦断了政府的钱之后，失业率一定会上去啊！就业率本来就是政府招工大量的招工所造出来的，失业率就会上去，失业率上去就是消费就会受影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处于非常不定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烂摊子呢到了今天，川普上台三周他必须要整顿，否则的话上台之后那就是你的责任，你现在把它挖出来你才能划清这个全责哈，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呢这也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儿，也就造成了现在的美股呢也确实是不安定哈。那不管是国际国内国外，这是不安定，2025年这是一个彻底的变革革命动荡的一年。经过这一次的剧痛之后，美国真的会重生，否则的话美国就完蛋了。今天有太多太多的消息，一会儿呢高杰再一一给大家讲哈。那刚才我也提到了 Intel 呢股价大涨，博通啊 Broadcom 还有台积电正在考虑分别收购 Intel 的部分业务，让这家美国芯片制造商可能面临的拆分，但拆分之后呢那市值可能是达到2000亿哈。那这些呢也都是对 Intel 的一个利好消息，但是这个就是 Intel 啊哈，商场如战场再一次体现出来了，你跟不上变化的话，过去的英雄垂暮矣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今天呢还有巴菲特他自己的这个 Berkshire 的最新披露的股票投资组合呢都在引发着市场的波动啊。他们自己宣布呢增持了Constellation Brands 的股份，推动了这家美国的 Modelo 和 Corona 的啤酒销售商的股价呢在上涨哈。他真聪明啊，美国现在阳气回升啊，正气上涨，那啤酒呢这个不用再用那种稀奇古怪的代言人，那这个股价啊，啤酒股价呢回头会有利于这样的一些产业吧。 今天呢，像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上涨，它也是跟随着欧洲还有日本的借贷成本的上升趋势了。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腾讯、小米等科技公司领涨。此前在周一的时候呢，他们这些 CEO 啊，民企的这些企业家 CEO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然后呢就是催着这些市场在上涨，包括呢美银他们都在说，现在很多机构呢都在说，全球基金转而看好中国哈，国际投资者对港股信心比肩纳指，是美国波动的非常的厉害。那他们这样对中国看好是不是有道理呢？短期之内有道理，那中国本来就是个消息的这种所带来的嘛，但是呢中长期根本不可能哈，因为习近平他真的，他们以为自己是举手可以翻手覆云覆手为雨啊，他们把中国的民企企业家伤得太狠了，不是靠你开个会让他们露个面，那做企业多难呐、很多人不懂得，所以真正做 small business 的创业的这些企业家，你看着他风光的时候，但他创业的时候死去活来的时候，找钱的时候，遇到困难的压得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所以我高杰作为媒体人，我会采访很多在很成功的这些人士，我去问他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像海外的或者是台湾的朋友，经常第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天爷给饭吃，都非常的谦卑谦和。他毕竟是自己创业出来的，他知道那种创业的不容易啊。那这样的不容易的企业家在中国大陆，你知道吗，私营企业家给打得太狠了。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做一些采访，他们就讲到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在中国要有几千万被迫害，加上家属他绝对过亿了，被迫害的很惨，他那种跨叫做远洋捕捞啊，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嘛，那就跑窝的离别的窝别的家那块去裸去，就远洋捕捞，黑龙江跑到海南去抓人呐、跑到广东深圳去抓人呐、互相这么抓，然后呢抓人赎人呐、拿赎金的到这个份儿上，然后呢随便那个法律给你弄一弄就给你搞死你哈。所以过去呢你还能做，现在呢是挖根儿，特别是习近平对私企的这种不友好，不是他开一个会就能把私营企业家给救起来的，打伤了，伤透了。所以我采访的那些人，他们说都在流亡，都跑到海外来了，他们都想为国内的人发声，非常的可怜呢。你靠这几个大的企业就能把中国经济给救起来吗？所以扯吧。所以现在呢就是美银的调查说，像刚才我提到的哈，这个他的策略师等人在今天的报告当中说，18%的受访者在二月调查中预测恒生指数在今年全球表现会最佳，占比呢和纳指并列位居第二啊。22%的受访者选择了 Eurostoxx， 就是欧洲的50这个指数排名第一，为啥？很简单嘛，战争要停止了嘛。那么欧洲呢可能今年会上涨哈，它的股市。那第二名呢就是纳指和香港恒生指数。这是这个问题从11月首次呢出现了恒生指数进入前三甲。上个月呢只有10%的受访者选择了恒指，现在呢是18%哈。那中国的股票呢也时隔了两三个月之后首次呢晋升于最热门交易的排行榜。4%的受访者选择了做多中国科技股啊，那这个呢排名到第五。这也是三年以来投资者信心首次改善，也反映了呢 DeepSeek 啊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效应。这项调查是2月7号到13号进行的，调查了168位受访者。这168位啊资产管理规模总计是4010亿美元。你能够看到这个机构管理人呢等等他们对整个市场的看法。那中国呢这是消息，它子弹飞一会儿，那它这块就是相对来说比美国可能要稳定一点哈，就这目前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另外一个数据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就是全球的基金经理人啊，也是来自于美国银行的数据呢，调查显示现在全球基金经理人持有的现金量呢已经降到了 3.5%， 这个数字呢是从201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啊！大家不敢不留现金的，那钱都干嘛去了？ 做多股票哈。银行的分析师表示，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是呢做多股票，做空其他一切。这个趋势呢伴随着经济前景的改善，调查呢显示，预计全球经济将在未来12个月陷入衰退的投资者的比例已经降到了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52%的投资者表示，他们预计全球经济将在今年实现软着陆，也就是通胀降低，但劳动力市场不会出现大幅放缓的情景。劳动力市场不会出现大幅放缓的情景吗？不加任何一个条件都是不成立的哈，不加时间点，不加条件，这就是耍流氓。就他这个话我觉得不准确的，咱们看着哈，恐怕美国会有一个很大的震荡，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想散布任何一个情绪，因为呢川普的政策他就是这么震荡的。这种震荡到底会引起多么大的效果，这都是大家在观察的，但是一定会有非常巨大的震荡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以前政府的规模，政府的这个他所政府花钱支撑了多少工作岗位，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裁员，这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美国经济的一些实质。以前我说我都得慢慢讲，轻轻的讲，点到为止，讲多了人家会觉得我点胡说八道，所以我做媒体人我只能是讲到很客观的哈，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不能把那个事情说得太邪乎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在私底下哈，我们一直在说，我说美国的经济全都是在靠政府在支撑着，一旦政府这块钱跟不上的话，经济马上垮掉，非常可怕啊，非常可怕。那么现在呢川普就在做这件事情，断金流，断金流它就会带来巨大的这种裁员，那么接下来那就会好起来。所以这个时间将持续到什么时候，要密切的去关注。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是蛮乐观的，乐观于对川普的政策，他们都知道长期是利好的，但是呢过于乐观的话那也是比较麻烦的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稍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川普今天又提出来了这个芯片呐、啊，包括呢乌克兰战争啊，还有 Doge 啊，他们有太多太多的消息了，而且呢是好消息和震惊的消息都是不断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提到的呢就是到 DMV 办手续，很多一些移民可能英语不太好啊，有困难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55-663-0009，855-663-0009。那关于车的一切的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帮您做一些服务啊。再记住这个电话，855-663-0009。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哈，那今天川普呢继续露出了。宣布了他这个25%的关税的一些细节，就是在刚才能有2个小时之前吧，他在海湖庄园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呢，他正在考虑对汽车、半导体和制药产品征收25%或者更高的关税。他说这些关税呢在今年年内会非常大幅度的上升。他说美国的企业可能会获得一个过渡期来调整进口商品的生产，他也会给予企业一些机会将生产迁回美国。当然了，细节他今天没有办法公布哈。那这个背景大家都知道了，那已经是他宣布了对进口钢铁和铝在上周哈征收25%的关税。然后此前呢，他也宣布了对等关税的政策。然后呢，他也上调了中国商品的关税10%。那么这些新关税叠加在对等关税之上呢，川普呢就在说这个措施呢就是让美国的关税水平哈和其他的国家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呢保持一致，不多也不少，你征我多少我征你多少， make sense 对吧，就应该这样啊，凭什么你们跟美国都是顺差呀，对吧？美国成天跟冤大头似的，家里有个败家子儿，外边全都过来惦记着哈，里外勾结，最后玩的是谁呀？输的是我们纳税人呢，输的最狠的就是美国的纳税人，我们的钱被他们拿出去全大撒币去了，对不对？所以高杰是100%的支持哈。昨天我在请谢田教授在讲的这个时候，我看有听众也是都支持继续查，对吧？然后有一位观众呢问了一个问题。我呢特意请教了这个谢田教授哈，我把这个问题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昨天的这位观众呢就说，是问题是这样的，尾号是3298，请问谢教授可否预估川普2.0除了关税收入，如果马斯克打贪4年可以替 政府节省多少 dollar。 我今天这个问题呢特意问了一下谢田教授啊，那他呢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呀，马斯克打贪呢不会打四年的，他可能呢就是到明年的时候哈，不会打斗智的工作还有17个月就结束了，估计呢会为美国省下1.5到2万亿美元啊，如果省下来的话咱就没有赤字了啊，就国债就这么多、哦、你然后关键呢是政府呢规模削减了以后每年都会省几千个亿，甚至呢到1到2万亿美元啊，就是整个规模削减了嘛，那不光是今年能够省下来，以后啊都会再节省它个1到2万，那就更厉害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刚才讲的能替政府省多少。所以此前呢他马斯克自己曾经预估过这个数字嘛，他就说大概2万亿嘛，他来去这个做哈。那这是谢田教授对3298这位朋友的一个回答。昨天的3020还有5959的朋友呢都打一啊，那就是非常的赞赏，就是激赏啊，对，支持呢马斯克继续查啊，支持川普的这样一个政策。马斯克真的是啊，他今天有一个黑人命贵的那个领导者，一个男性的非洲男子哈，他呢就出来就在讲，他说真有意思，他说现在这个马斯克呢拼着命的把我们的钱要回来，然后民主党你们还搞各种各样的这种抗议啊游行啊，他说你们搞得就像邪教组织似的，把我笑坏了。我当时看到这个就是黑命贵的人应该是反对的嘛，他们是拿 aid 的嘛，拿美国赞助的，但是连他们的人都受不了了，说这就马斯克奋不顾身的给我们把钱拿回来，结果你们天天在那抗议他，人就看不下去了哈，非常有趣。所以从昨天我做节目我就在讲，昨天简直美国都沸腾了，今天也是哈，这消息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川普呢这个贸易政策哈细节呢他会在4月1号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贸易政策审查结束之后呢会具体出台。与此同时呢欧盟啊他的贸易专员本周呢也正在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方面呢就关税和其他贸易争端进行磋商。然后川普呢也说某些国家可能有机会通过谈判降低关税。然后呢他今天说了欧盟已经同意降低汽车的关税，以回应他此前所说的对等关税的问题。然后欧盟方面现在还扭扭捏捏的说否认了这一个说法哈。然后呢那个川普具体说的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呢欧盟收我们10%的关税，我们美国呀只收欧洲进口车的2.5%的关税，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降下来了，也收我们的2.5%的关税。他说这样是很好的啊，你们说多少我就收多少，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你看哈，就是我有时候我看这些新闻特别好玩。那个，这我拿的这些消息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些报道哈，他在这说欧盟否认这一说法。我在上周节目我就在说过，欧盟不可能否认的，因为今天就是。包括乌克兰战争的这一部分，德国的外长呢就在讲到，他说从战争开始之后呢，欧盟方面大概一共投了1340亿欧元，其中的德国贡献了440亿啊，就是一共的1340亿当中，德国只贡献了440亿，美国拿出多少钱？3500亿，3500亿哦。然后呢，这里边还有欧盟的人，他们还在进。他们市场的18%左右的天然气等等还从俄罗斯进，这边给你给乌克兰钱，那边给俄罗斯钱，然后呢天天让美国当冤大头，我们纳税人的钱就这么干。所以这些事情就欧盟啊，就是欧洲，不怪前两天万斯在那边把他们给骂了一顿，给教训一顿，完了他们还哭鼻子了是吧，你不教训他怎么办呢？你们当着个道德表，天天的高唱民主人权，然后钱谁出啊？都美国纳税人出，哪有这种事儿啊？所以真的是安家过日子的川普哈，这个企业 CEO 他在给我们在争取我们美国人的钱，把它拿回来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情况，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对内呢还有那么多败家子儿哈，拿着钱去收买，让呢给美国唱赞歌，都是些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事儿，跟中共干那个事儿太像了。只不过他们那个中共的送的呢都是穷光蛋，他们所谓的这个盟友呢其实都在揩美国的油了，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而你过去呢根本就不去美欧洲，就他们自己大福利，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欧洲人可轻松了，恨不得一周上4天班，美国人一个一个累得吭哧吭哧的，美国的人民真的好可怜。所以这次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欧盟呢最近也是哈， 他们不会放弃美国的市场的。美国是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科技的火车头，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谁都不肯放弃美国的市场的。美国被揩了这么多年的油，装啊，就在这装，装了最后呢，是政客把他们自己腰包装的钵满盆满，然后呢，苦的是美国的中产阶层，真正纳税的这些中产阶层多难呐、啊！纳税的这帮中产阶级都知道的，你和那个低收入的没什么区别，对吧？把你的收入一半给你拿走之后，自己送孩子上大学，哪一个不都是累的紧巴的要命，不敢花钱？这就是过去美国梦哪还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那高杰呢，在这里也说一说，因为我也属于中产阶层那一类的，非常体谅大家的心情啊。纳税老老实实纳税的人呢，真的是很糟糕，我们的钱就被他们这么浪费了啊。这是今天他所宣布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同时呢，川普也在说，他愿意让欧盟和其他国家降低关税，然后呢，让各国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川普就在刚才哈，又进一步说到了这个关税政策。我以前说过哈，川普一定会提高关税的，这是川普主义，这是川普，这叫真正的川普经济学，跟拜登那个扯淡，拜登那些什么经济学，搞通胀搞这样，你成天借钱花钱，这政府太好当了，对吧？到处给送钱，哎。好，那这是一个哈，然后我们再看呢，就是顺便说一下和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在昨天呢，是卢比奥和俄罗斯的外长他们在沙特阿拉伯呢进行了见面，谈了4.5小时，然后呢基本上达成了这么几个方面了。一个呢就是卢比奥说他确认普京啊有和平的谈和的和谈判的这种愿望，这是确定的哈，大家愿意谈。第二个呢是他必须有三个条件了。一个呢是他们首先要扩大彼此的使馆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成立专门的团队来进行继续的接下来的谈判。还有呢要和俄罗斯之间呢扩大其他的一些交往，还有呢乌克兰方面必须要进行民主选举。那这件事情呢又被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哈，就骂这个川普啊等等等等等。在过去呢川普跟普京通话之后，紧接着呢就是他们在昨天的这个谈判，然后呢既没有带欧盟也没有带乌克兰，所以呢欧盟也气炸了。在昨天的时候，马克龙去邀请什么德国什么意大利啊荷兰啊等等，他们一共多少个欧洲国家开了欧洲安全峰会。英国呢政客呢也跳出来说他们要派军队啊，要去到乌克兰，然后呢跟欧盟他们就大家都一起来吧，咱们都一起去派兵支持。结果呢德国人家民调啊包括意大利人都不同意派兵啊，意大利的总理说派兵呢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然后呢也在讲到了说美国不可能啊，任何关于乌克兰的谈判美国都不可能不参与。所以我们不要把欧洲的这个安全峰会呢开成一个反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这种会议。他同时说呢他可以呢作为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斡旋的协调人哈，这是峰会的这边。同时呢在这个峰会上，我刚才不讲到了这个钱数吗？德国的外长说在战争以来他们提供了1340亿美元，我们德国贡献了440亿欧元。然后呢现在呢他们马上要商量出来再给乌克兰一个50亿啊，再加上其他一些武器，那接下来呢资助的这个额度呢可能要达到7000亿。全是嘴炮，全部都是嘴炮，他们想做过去这打仗这快3年了他们都应该做的，他们没有做，全部是美国冤大头。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万斯他在前一段时间的德黑兰会议当中啊，那个就这个能把的欧盟给训得跟孙子似的，你们成天口口声声的去讲人权呢，讲的那么道德表，你们先把你自己的国防开支呢去做好，你们先把你们的人权自由，你们自己的言论自由管好，你们把你们自己的这些国家呢先治好啊，你不要在这儿你们喊的口号，然后呢来监督我们美国的公司，监督我们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哎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呢就是你就看到了都是政客呀，政客就是在政治表演哈，弄点选票煽动民意，而真金白银出兵打仗的时候谁也不去出兵，谁也不去打仗，你也不出钱，最后就是美国人在这出钱。所以过去呢这3年乌克兰 这两天以前都不说乌克兰死多少人，我们知道死的肯定少不了哈，大家就推测，川普现在把数字报出来了，一百万乌克兰的人呢、啊、死掉了，还在打，打不下去了，打不动了，真的打不动了。美国人纳税人损失钱，他们那边损失生命，谁受益了？欧盟，还有中间的这千克，还有呢这些武器商，还有中间呢，你看你1700多亿。你乌克兰泽连斯基只拿了750亿，那1000亿哪去了？所以今天川普呢点名批评，点名啊对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呢非常的严厉啊，他说的一点都不给他有面子，也是在刚才的这个海湖庄园的会议当中，川普说泽连斯基是一个完全无能的总统，他发表荒谬的言论，他的领导让战争继续，乌克兰已经很久没有选举了，虽然我很难过，但是泽连斯基目前的支持率只有4%。前两天乌克兰的一个民调呢是超过51%的人啊要想结束战争，这就是乌克兰的民意哈。然后呢川普又说泽连斯基都不知道美国拨给乌克兰的一半的资金在哪里。我认为我们给了乌克兰3500亿，欧洲1000亿，乌克兰必须付钱或者找出钱的去向，说的不对吗？他说俄罗斯有能力迅速摧毁包括基辅在内的100%的乌克兰城市，但却不想这么做，即使是一般的谈判者，几年前就可以在没有领土损失的情况下解决乌克兰的冲突，如果乌克兰想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要举行选举，乌克兰若想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要举行选举啊！他说了两遍这个词。然后呢他说泽连斯基抱怨他不在谈判现场，你过去几年一直都在那里啊，你没有解决停战的问题啊。今天川普、啊、真是不给泽连斯基面子，大家一听你就知道了，这话真的是点着名的在批他骂他损他，没有错，说的全是事实。你能停战你过去这3年在干嘛？光是到处要钱要钱要钱，要的钱呢一半一大半你都不知道哪去了，那谁给你钱呢？所以这就是现状哈。当时呢打仗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说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呢就是乌克兰这边腐败嘛，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白手套嘛，那其实是一个傀儡嘛，谁的傀儡？左派政客的傀儡啊，那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这里边多少人肥了多少人呢？那现在呢有一个管家的上来了，不干了，唱黑脸来了，这就是川普哈，这就是今天的全都是爆炸性的这样的一些说法，这种风格在国际政治上就要打人不打脸，对吧？一般都给点面子，说的不是敌人都不要说的这么过分。川普不管，你骂我，谁骂我，我不管，我就是要对美国负责啊，美国优先，你们做的不对地方，我就要去说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川普2.0版的川普，他在第一届的时候也说，但是还留点面子，对不对？现在我不仅是要说，我还要把根儿给你们挖掉。所以你看到上周上任3年，加上马斯克这把利刃，他在从国际到国内在挖根儿啊，他真的在挖根儿，而且是全面浪潮般汹涌的在扑面狂涛，这个速度是高科技的速度，所以他们这些左派们没有技术，所以他们跟不上了，现在已经无力反击，到目前为止组织几个游行也没有用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那么我不知道哈，因为乌俄战争这件事情呢吵得非常的厉害，川普这两天他的政策被骂得狗血喷头啊，什么他就出卖乌克兰了，因为川普跟他签了一个经济协议，这两天又被骂说这是一个经济殖民。什么协议呢？大框呢就是他要乌克兰的稀土啊等等这些资源嘛，你得还钱呢，你这是必然的嘛。所以呢他的矿产的50%啊他利润美国要拿走，如果你要到市场上哈再有其他的，我们把它叫增值吧，不叫税了，就是一旦要是你要更有其他的更高的一些利润的话呢，美国还要拿50%，而且呢美国是第一债权人，我们先拿，然后你才能拿回到你乌克兰。这又被骂了，那被道德表们又骂了，说哦你这是先喂先拿先喂饱美国，再喂乌克兰人民啊等等。 这是一个说叫经济殖民。那其实在历史上二战呢一战呢等等的去过后它都要一点点偿款的。第一一战就不用说了，一战呢德国的那种耻辱直接导致了二战的发生。那么二战之后呢他用了一个国际法庭，这都是美国的创举，来审判呢叫战争罪啊，这是首次在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法律上的文明。那么这种战争罪呢真的让德国的希特勒哈纳粹呢把他们定罪为一个犯罪的组织，那所有的成员都将是犯罪分子，这就是二战所留下的。那么就之后呢你帮他重建的时候你也要抽出往回抽的呀，这钱要一点点往回还的，你怎么可能不还呢？他不像过去战败国我全给你挪走了，人都给你挪走了，他不做那种野蛮式的战争。现代文明的战争呢他是帮助你扶持，但是你也是盟友，包括现在的日本都是那个时候，那你乌克兰也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川普把泽林斯基出卖了，不见得啊，不见得，泽林斯基确实有他做的不到的地方，川普说的这些话也没有错。那即使呢丘吉尔领着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如何呢？他的人民战争一结束就把丘吉尔给选下去了，还记得吧？然后他又卷土重来，要如果看过丘吉尔自传的时候他那时候很伤心的，对吧？学画画去了，就这些事情。那么现在这个泽林斯基啊，现在呢目前呢也是处于这么一个情况，这也是今天的国际政治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些消息。那川普呢关税啊，包括呢战争啊，就今天他就说停，不许打仗，乌克兰的人俄罗斯的人都是人啊，就不要再去用这种无谓的杀伤性啊，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这就是川普常识治国，常识治理国际社会，不装大啊，那然后真正为美国人负责。怎么个负责法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都是查回来的钱可能要发给纳税人往回退钱呢。那么你觉得高不高兴呢？一会儿呢广告之后咱们听一听到底要怎么回事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接下来的消息呢都是令人心欢欣鼓舞的消息哈。如果呢您有其他的消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也许呢高杰看的是有限的，看的不全啊，您可以打电话上来呢告诉您所观察到的最新的消息。今天下午呢川普在记者会上呢用了近四分半的时间曝光了马斯克和 Doge 的发现哈，民主党啊他们集团大量的浪费啊，他宣读了呢在社保基金正在支付给超过105岁以上呢有几千万人拿着社保基金，然后呢川普就在说这些都是马斯克用他的 AI 发现的啊，这是今天他再一次呢所提到的。昨天我说嘛，昨天全网都在谈，然后你看纽约时报报吗？一个大媒体百年大媒体的报吗？就 Fox 现在报一报了，根本就不报，就到这个份儿上了。然后今天的这个社保集团的这个女的代理局长辞职了啊，她说是辞职了，川普说不，她白宫说她是被 fire 掉了，然后就是无能到极点呢。然后今天呢这个马斯克宣布他将和川普总统讨论向美国人民发放 Doge 的红利，就是向所有的纳税人提供税收退款的支票，这个呢退款将完全由 Doge 为美国节省的数十亿美元提供的这个资金来支持。所以根据 Doge 的官方的数据网站呢，目前为止 Doge 已经为美国节省了550亿美元，三周啊550亿钱追回来了。所以呢川普呢今天谈到马斯克的时候呢说，在我看来伊隆马斯克呢是一位爱国者，你可以称他为雇员，你也可以称他为顾问，你可以叫他任何名人一个名字，但他是一位爱国者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估计现在的那个 Fox 对他俩的一个采访今天晚上会播出哈，我明天再给大家再去讲。然后美国财长呢在说哈，也贝森特哈也在说美国纳税人不需要担心他们的个人的信息的安全。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呢致力于提高联邦政府的效率。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 Doge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可以节约500亿美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他说啊，削减成本的举措最终可能达到节省相当于 GDP 的几个百分点。所以呢他就在讲，他说美国人不用担心啊，因为现在呢那些左媒啊那些 那些民主党或者是极左的人在煽动哈，就是说啊，道致呢要看你个人的资料了啊，要去你要看你的银行账户了，然后呢说引发了民主党议员对隐私问题的担忧，扯，这就是胡扯。昨天我在说了哈，简直是胡扯。所以那个网友说的非常好，他看的不是我，不再窥视我的信息，他在窥视你的信息，因为你们才有利益冲突，对吧？我们纳税人，你们把我们钱都乱花，甚至都给贪污了，这怎么可以呢？然后在这边就胡搅哈，这些煽动啊，就煽动民意啊。还有呢，昨天我们在讲到了哈，今天马斯克呢又再一次提醒呢，就事关美国财政部的4.7万亿美元的支出，马斯克说这些钱不知道花哪儿去了。这个呢是因为呢他这缺少了一个付款的一个关键的叫追踪代码，这个追踪代码叫做Treasury Account Symbol，叫做 TAS 啊 ，TAS， 它对联邦政府所有交易进行分类的识别码，这也是呢标准的财务记账流程。然后呢，结果呢 ，TAS 呢是将国库支付呢与你这些预算的项目联系起来的一个识别码，这钱给谁了呀？对不对？每一笔财政部支出的钱都应该使用 TSA 代码进行记录，但是呢，反过来通过，TSA 的关联也应该查到哪笔钱入到哪个接收方，以确保资金按照预期用途来使用。结果呢，现在呢有4.7万亿美元的支付当中呢 ，TAS 居然是个可选项，并没有强制要求填写，于是呢就没人填，空白，那你就没办法追踪了，这钱哪儿去了？4.7万亿啊！然后呢，这就变成了这些钱几乎就没有办法追踪了。钱哪儿去了？那就得查账户了，才知道这钱哪儿去了，对不对？官方数据呢显示，2024年财年，也就是从2023年的10月1号开始到2024年9月30号的支出啊，美国呢财政部6.75万亿美元。那么现在呢 ，Dodge 给出的数据呢，据称几乎无法追踪的支付的额度，已经占去年联邦总支出的70%，气不气人呢？哎呀，70%居然没有 TS， 好吧，那这个呢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现在呢已经成为了B选项哈，你就必须填，不填不能过啊，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签那个东西不填，电话号码不填都不让我们过。你这么大一笔钱出去了，你不填给谁了就能过去，简直是岂有此理，对不对？然后。道致呢还在一个推文当中建议呢财政部取消使用纸质支票的付款，说呢这样的每年至少可以节省7.5亿美元，哈哈，一年就7.5亿哦。然后呢他就举了个例子，2024年财年财政部共计处理了1.16亿纸质支票，并将其存放在保管箱，以便国税局来收税。平均每张支票的保管成本是2.4块，而2023年财年因为支票过期退回，就有250亿美元的退税被延迟或者遗失。你看看我们这些公务员啊，都什么水平，把这个家管成什么德行的？所以这次呢，他们有大幅度的这个裁员啊。今天呢，白宫一个新的一个说法的，马斯克是没有编制的哈，白宫行政办公室主任呢 ，Fisher， 他呢就在说这位科技界的亿万富翁并不负责所谓的政府效率部，没有的。OK， 然后呢，川普就说了嘛，Fisher 在文件当中说，马斯克本人并不受雇于 Dodge， 对其他机构也没有正式的权利。马斯克先生不是美国效率部服务部的局长，他只是川普总统的一名高级顾问。相比于其他白宫的高级幕僚，他的权限并没有更高，他本人并没有实际或正式的政府决策权。马斯克先生只能向总统提供建议，传达总统的指示。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那攻击马斯克的就不用说了，我在这我也不讲了哈，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咱们再去看哈，川普现在呢，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啊已经裁员10%。今天呢，川普呢据悉要在联邦住房管理局裁员至少40%。哦，天哪，40%！然后呢，他们一共的人员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3000名哈。 然后他解雇谁呢？重点解雇那些履行没有获得法规授权职能的员工，包括什么 DEI 啊，什么多样公平包容性的这些相关的全部裁掉啊，这些位置。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消息呢，大家也一定要知道的，就是华盛顿特区的房价现在呢跌了36%，现在在市场上有15,000栋房屋正在出售，所以包括呢就是 RICO 法哈，就是 RICO 就是还有呢刑事辩护律师，然后诉讼时效，离岸银行账户的搜索量激增哈，所以现在呢华盛顿特区呢已经陷入了全面恐慌，这些蛀虫们开始恐慌，否则的话还什么海外账户离岸账户查这干什么呀等等的，对吧？为什么华盛顿特区的房价跌了36%啊？那些买房子用房子的人钱哪来的呀？那么这么大面积的削减人员的时候，失业率会不会上去啊？我说美国的，而且这还不算 COVID-19 哦， COVID-19 4860亿啊，2021年等的，然后现在呢至少也有700亿800多亿啊，这些钱还是政府就这么花，就这么一直在花钱，然后呢钱不够还要收税，劫富济贫，劫的富了吗？他有没有劫到富？劫的是中产阶层，他劫不到富的，他不是富人偷税，而是人家在法律规定当中也可以做各种信托呀，而且他们有各种方法呀，我不用卖股票，我股票抵押给银行，我不用缴这个 capital gain， 不用的，有太多太多的法律不规定的方式方法，合理合法的避税，苦就苦在那 W2 的这些中产阶层苦啊，所以不支持川普的这些人一定是拿钱的，拿福利的那些人，支持的一定是知道挣钱不容易的那些人。好了，广告之后呢，咱们再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今天的 Intel 呢暴涨了16%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Intel 还有 Supermicro，
17.39块。
嗯。
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上看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但是我看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
嗯哼 ，Intel 哈，是消息短期的刺激一下 ，Supermicro， 它过去这5天 Supermicro 已经上涨了37%了。
55.8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
刚才我提到的哈，代号 STZ Constellation Berkshire 巴菲特他布仓了这只股票，所以呢今天这只股票呢是上涨了 3.95%。 STZ
169.38块，我看一周内它看涨，但是一周以上，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都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是看跌。
今天呢，还有达美航空公司哈，它呢周一在昨天多伦多降落的时候发生事故，谢天谢地，80个乘客呢全部生还哈，部分人受伤。那达美呢这个股价，包括西南航空公司哈股价呢也是，我们来看一下达美 ，Delta Airline DAL， 需要密切关注的。
DAL。
嗯。
DAL Delta Airlines 64.38块。
嗯，
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它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5年内也是，所以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西南航空公司 LUV Southwest Airlines 它裁员1750名员工来削减成本，
30块。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我看一年内也都还是处于跌势。长期其实也是看跌的。5年内整体来说也是跌势。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它是看跌的。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看这几只值得观察的一些股票哈，我们就继续关注美国的对内以及对外的这些天翻地覆的政策吧，好吧？包括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传出来，马斯克要向川普建议以后不收房地产税啦，哈哈！如果这个呢成功的话，那拥有房子呢，美国梦啊，可能真的让大家能够重新拥有房子，包括他解雇了什么房产管理局这破破烂烂的那些公务员们。 哎呀，好吧，我们期待着这一切呢能够都好起来。谢谢 Max 哈，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